我们这个月开始啊，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的主日正道，就是合神心意的选择。祝牧师在五月初第一次呢开始了第一讲啊，题目是寻求神的心旨意。怎么样来寻求神的旨意呢？他一开始呢，他先介绍了神绝对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人因为有自由意志呢，他就可以来做出选择。所以关键就是在于怎么样能够做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选择。朱牧师呢，他说我们要先认识耶稣基督，在认识耶稣基督的前提下呢，我们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呢，我们才有可能做出合神心意的选择。不然的话，我们压根都是悖逆神的，没有办法做出合神心意的选择。接下来呢，那个朱牧师呢，他有讲到，就是从三个方面有提到我们怎么样来寻求神的旨意。第一呢就是圣经，第二是祷告，第三就是。就是主内肢体的指引。我们接下来这三次呢，就是从圣经开始，然后还有祷告和主内肢体的指引。我们今天就是这个第二讲，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讲圣经，我们怎么样通过学习圣经来明白神显明的旨意。朱牧师提到有两类旨意啊，一个是显明的旨意，是给我们遵行的，另外一个是隐藏的旨意啊，我们就不用太操心这个隐藏的旨意哈。我们就是要学习明白神显明的旨意，然后来做出合神心意的选择。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啊，一定有晚上开车的这个经历啊。我就想起来我以前在明尼苏达读书的时候，我有一次开车去芝加哥，我下午出发，结果出城不久呢，天就黑了，然后我就开夜路啊，当时那个荒郊野外也没有路灯。我在开的时候呢就很紧张，因为那个高速不是直的哈，就弯来弯去的，路总是在变化，然后就特别紧张，我就担心一不小心就开到那个路外面去了。正在这个时候呢，我这个后面有个车超过来了，然后他就开到我前面去了。后来我就发现，哎，我只要看着他这个车灯啊，我就跟着他开，哎，就轻松好多，哎，我就感觉特别好，我就找到窍门了，就高兴不久，这个人就下高速了。但是我已经找到这窍门了，所以我后来再有车，我找到一个合适的车，我就绝不超车，我就跟着他的后面一跟到底啊。这个又过了几年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有这个卫星导航啊，就是 GPS 啊。有这个卫星导航之后，我都不用跟车了，我就把这个 GPS 这个卫星导航就是放到我的前面，这高速的什么形状看得一清二楚哈。我就。不用再跟车了，这我觉得就是开夜车就比较轻松，但是我还有点担心啊，担心什么呢？大家想想看，我担心那 GPS 那个道路没有及时更新呢，别一下开错了，因为有的高速那个路有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变的啊，有很多这个道路，尤其在修路的时候都是在变的。非常感谢主啊，他赐给我们圣经啊，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啊永不改变啊。而且这个神的这个道路也是永不改变，我们人生的道路是有高低起伏，有黑暗，有迷雾，但是神的道路永不改变。神赐给我们的这样一本圣经，只要我们谦卑在神的话语里面啊，我们就可以能够明白他的心意，我们可以做出合神心意的选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慈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定义来爱我们这些悖逆的人。主啊，你赐给我们圣经来向我们启示你的救恩和你的旨意。主啊，就求你洁净的话语可以突破孩子内心的污秽和口舌的拦阻，可以进到在座的每一位的心中。主啊，就求你的话语在我们面前发出亮光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啊，我们就愿意谦卑的来信靠你，来遵行你的旨意。主啊，就求你来保守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先一起来读这个诗篇啊，诗篇119篇啊，这个105节到112节，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誓而行。我甚是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耶和华。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供物，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 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好，谢谢。这是诗篇119篇啊，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有读过诗篇119篇。实际上读下来也不容易，因为它是这个圣经里头最长的一个诗篇，里头分22段，是按照这个希伯来文那个22个字母啊，这个次序。然后这个105节到112节是里面第14段啊，它的主题就是第105节，他说你的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用刚才那个导航的比喻来讲，就是神的话是我们这个人生的导航。接下来呢，他又讲到的这个我觉得这个诗篇它有一就是一个特色哈，整个119篇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基本上每一节经文里头都会提到神的话。在这一段里面更是就是每一节经文里都有提到啊，比如说这个前面4节提到你的话，还有典章啊，提到2次，后面4节里面有讲到律法、训词、法度还有律例哈，这些都是指神的话。我们从106节我们看到这个神的话是公义的啊，它能够帮助我们走在一个人生的这样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啊。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是竭力去遵守神的话。107节讲到，他说我甚是受苦，这讲到我们人生的这个现状啊。我们人生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苦难的，我们以前讲到我们人生有这个生命虚空的苦啊，有人生劳碌的苦，还有人际关系的这个痛苦，有灾难呐，有病痛的苦，还有一点，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还有这个身在罪中不能自拔的这样一种苦。但是神的话是有应许的啊，神的话应许是要他要来拯救我们。所以呢，我们只要来这个信靠神，我们就有出路啊，我们就可以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正如罗马书7章24到25节，他有提到，他说我真是苦啊，这是保罗说的哈。他在与罪征战的时候，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耶稣呢，是我们整本圣经的这个信息的中心呢。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呢，我们就可以得救，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也可以成为圣洁。第108节呢，他有讲到，就是说我们会从口中发出赞美。当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回转之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我们就会由心里面、内心里面发由衷的发出这样一个赞美，可以做一个供物来献给神。另外呢，我们也是从心里面想知道神的旨意。当你成为神的子民之后呢，我觉得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是吧？所以说这个是明白神的旨意，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得救之后呢，我们这是需要就是一个从里面发出来的这样一种愿望啊，所以我们要来学习，求神来教导我们。接下来呢，第109节哈，这个他说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这你要看原文或者其他的翻译哈，他是说我的性命常在我的手中，好像跟这个危险还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是呢，让我想到一种情况，我记得几年前我们全家度假去那个 Rocky Mountain 这个国家公园的时候，我就开车哈，开到很高的海拔的时候，那个路很窄，都是单向的路哈，然后呢，路边也没有树了，甚至连草都越来越少了。所以你在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前面是蓝天白云的，因为那路是弯的啊，你就是感觉好像我手一抖哈，就有可能就开到蓝天白云里面去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看到这个，实际上我们的性命确实是在我们的手中，但是我们每做出一个选择，都可能是性命攸关的。所以说，尤其是在这种很危险的情况下，就是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可以做出合神心意的选择，不至于落到危险里面。这个危险呢，也有可能是恶人为我们设下的网罗，在110节里面。但是我们最关键的是什么？我们就是要跟随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因着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就是能够得到和就是遵行神旨意的这样一个自由。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的实际上是自由的啊，我们不用担心啊，因为凡事只要在合神，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情况下，任何事情都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只要行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只要跟随他，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自由，我们就不用担心害怕。虽然有很多危险在我们身边，但我们就不用再担心，不用再害怕。在最后2节呢，他又讲到，实际上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呢就会发现他话语的宝贵。就像我们按照这个 GPS 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 这个指的路指的很对哈，我们以后就可能会继续来按照这个去开。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当我们愿意遵行他的旨意，我们得到他的拯救，经历到他的带领的时候呢，我们就尝到这个甜头之后，我们就会更加的来信靠他，更加的能够谦卑的在他的面前，就进入到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就是你的谦卑信靠和竭力遵行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三个部分来进一步的探讨，一个是领路人，还有是行路指南，还有最后是这个上路须知。我们先来看这个领路人哈。我们知道我们要想到一个地方的话，我们需要最好能有一个领路人，这个领路人呢，他要最好知道那个地方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怎么走。我们人生更是如此，我们知道我们以前有俗话说，说是在家靠父母，在出外靠朋友，所以说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位朋友，是让我们能值得信靠的，而且他知道我们人生的道路到底是，怎么走，目标是在什么地方。感谢神，他有赐给我们这样一位领路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1-9节，还有8-12节，我们就一起来连着来读，我们一起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里面实际上他就是有讲到这个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什么，他是谁呢？第一呢，他是神，他是这个终极的道，他是我们创造的主，我建议大家把那个约翰福音那一段给读一下，这个是非常的丰富，耶稣他不仅仅是人，他也是神，他是这个终极的这个道，也是创造的主宰，而且呢，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他知道我们生命的这个意义和最终的归宿。另外呢，耶稣他从天而来，他把这个生命的光带到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我们只要来跟从他，他说是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说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的这个目的地在什么地方，而且呢他也这个能够指引我们，他知道那个道路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只要来跟从他，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走。我就想到我们这个文化里面，这个我们的祖宗，这个千年的这个斗争的哲学的总结，总结在这个厚黑学里面，我们以前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怎么办？我记得我爸爸在我要毕业的时候，他送过一本书，是李宗武的厚黑学。他发现做一个正直的人没有办法在社会上混，他就拿出来这个宝典，那个厚黑宝典，拿出来让我来学习，非常的无奈。但是我们有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可以不用靠这个厚黑学，我们有一条更光明的道路，我们不用在黑暗的道路上与人打拼，我们要有一颗更光明的道路上，来行走，而且最终的结果是好的。那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耶稣，来这个跟随耶稣呢？感谢主啊，他又赐给我们这个行路指南，就是圣经，我相信在座，各位我们能来主日敬拜的，就是都是有读过圣经，大家都很清楚圣经是什么。圣经实际上是上帝，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是上帝写给人的一封爱的书信，他呼召人离弃罪恶，可以进入到一个与上帝彼此相爱的关系之中。圣经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圣经他就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进入到这样一种跟上帝相爱的一个关系里面，可以与他和好。我又想提着这个圣经啊，它不是些什么啊？这个圣经它不是百科全书啊。我知道这个有听朋友说，他说他以为圣经是百科全书，所以他经常到圣经里头来看，他发现有很多想查的东西查不着。他说圣经不好啊，这个我有很多这个答案，它里面都找不着。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圣经实际上它的主旨就是我们这里面所说的，是上帝是给人的这样一个邀请，一个爱的书信。它并不是一个百科全书，不是说我们需要用的时候我们拿过来查阅的。圣经它也不是一个辟邪的一个神器，我记得以前听有人讲说，他拿到一本圣经，一本很大的圣经，他把圣经摆在家里的客厅中间，用来辟邪，从来都不打开来看的，就是放在那儿不动。 圣经呢，它也不是用来占卜这个算卦用的啊。我知道有人他说这个寻求神的旨意，我把圣经一开，我用手一指，看，看我今天应该做什么，或者应该怎么做哈。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写的是神给我们的启示哈，它里面有正面的例子，有反面的例子。如果你指到这个反面的例子，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就像犹大的后来的下场一样啊，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哈。所以说我觉得上帝赐给我们圣经，也赐给我们理性，他是要让我们来了解圣经，也了解他的心意。我觉得圣经呢，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讲，它更像是王子哈写给这灰姑娘的一封爱的书信。他邀请这个灰姑娘离弃现在的这个生活，能够嫁给皇室啊，开始一个这样一个新的生活。我们这作为灰姑娘，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呢？我们就是要来认真来研读啊，这封爱的书信，我们来明白她的心意，然后这样能帮助我们能做出一个合神心意的这样一个选择啊。这是圣经哈，但是我们读经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态度呢？啊，首先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态度。我可以以我个人的例子，我记得我第一次这个读圣经的时候，是我们邻居的基督徒送给我的一个礼物，一个那个小本儿，我就开始读。哎，他说圣经怎么怎么好哈，这个基督教怎么怎么好，我就拿来之后一读，从创世纪开始啊，就是神造这个世界万物哈，然后另外也有亚当夏娃，然后呢他们被引诱，我就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说这什么呀，这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封神演义》好看，差远了。我这是什么态度呢？我这是娱乐的态度啊！我说把这个圣经当作娱乐的书籍，我一读，我发现它不如这个娱乐的书好读，是吧？《封神演义》啊，真是差不少。但是这圣经不是说让我们来娱乐的。然后呢，我后来呢，我又参加教会的查经班，然后在查经班的时候，我就开始读了，读的更多了。我这个读了《创世纪》啊，《出埃及记》，尤其是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就说：“哟，我这圣经里这个耶和华呀，好像跟人很不一样。”他说出来的话，他的就是跟人打交道的方式跟人很不一样。然后呢，我就说，我说我觉得这个耶和华是外星人啊。我不但自己这么想，我这人这比较实在，我到教会里头我也去说，哎，我说我觉得这个耶和华是外星人。然后呢，我这样这个读经态度是什么样一个态度呢？是一种很居高临下的态度，是吧？我用我自己的想法来把这个圣经里的上帝给局限到我自己的所能理解的一个框框里头，我不接受他，但是呢，我接受外星人，我宁愿把他给挤压到一个外星人的这样一个概念里面，这是一种这个居高临下的态度。我相信现在也是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圣经里面能够我们可以理解的话，我们就是理解；如果不能理解的话，我们就用我们所能理解的硬把它压进去。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实际上说白了是一种骄傲的一种态度，不是谦卑受教的态度。我当时这么说了之后呢，然后我们那个团契的辅导老师啊，我非常感恩，他听了之后他没有责备我，也没笑话我，他把我拉到一边，他说：“立峰啊，他说这个最好的老师啊是圣灵，学习圣经最好的老师是圣灵，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他就领着我啊，就当场就在那儿就做了个祷告，他求圣灵来帮助我啊，让我可以明白圣经。然后呢，祷告完之后，他就告诉我，他说我建议你每次读圣经之前呢，你可以先祷告啊，就像我刚才跟你做的祷告啊，那个你求圣灵帮助，你可以明白，然后你再读。我觉得也非常奇怪，我从那儿我还真照着他说的去做哈。然后我照着他去做之后呢，我就发现，哎，我从那之后再没读出来耶和华是外星人啊。所以我觉得，当人谦卑下来，你愿意来做这样一个祷告，你谦卑下来的时候，你真正就能够读出圣经的这个本意哈。我就非常感恩呢，我在这里讲到这个圣灵的教导和圣徒的帮助，我非常感恩，就在我这个例子里面，这二者都有。我上帝借着他的圣灵来教导我，也借着这个我身边的圣徒啊来帮助我，可以能够明白圣经。但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呢，我还是要做出这样一个谦卑受教的一个尝试，是吧？我也建议在座的各位，如果你还是这方面需要有所提高的话，可以就是说尝试着来在读经之前你祷告求圣灵来帮助你啊，在圣灵的帮助下，我相信你的领受一定会非常不一样。第二点哈，就是关于这个读经的态度哈，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读经，我们都是给我们身边人读的。我觉得我的配偶是有些地方觉得不太对哈，我的老板或者我们教会里的同工，有些地方我觉得他不太对劲儿。 我得读一读，我看看他到底哪儿不对，我得找出理论根据出来。这个不是一个信靠遵行的一个态度啊。我们读经是给自己读，就是求神向我说话啊，让我可以明白，可以信靠，可以去遵行。而且我在前面也讲到，如果说就比如说像我们开车，如果我们不相信那个 GPS 导航告诉我们的话，那我们压根就不会去遵行，是吧？我想在座都有这种经历，就是这个路不好走。GPS 给我的指，我就偏偏不照着他去走，所以你不信你是没有办法去遵行的。那怎么办呢？如果说你还没有开始的话，我建议你就是你去尝试一下啊，去尝试一下，你试着来信靠主，你说我试试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哎呦，真的是这个上帝的话确实是非常的美好。我在遵行的时候呢，我确实是能够走在一条正路上，这样的话能够帮助你来更加的来信靠。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就是你信靠和遵行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如果你没有开始的话，你试一试，如果你已经开始的话，就继续的来走下去。要信靠和遵行神的话，就是行路指南。这个行路指南上帝赐给我们，是让我们信靠和遵行的，不是让我们做参考的啊。接下来我想花点时间来讲一讲这个读经的方法啊和挑战啊，我觉得这是很实际的问题。我这里面只列了两个很常见，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读经的方法，一个是通读圣经啊，我们就通过通读圣经来建立圣经的基础；另外一个是灵修式的读经，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增进跟神的关系啊。这个通读圣经是非常必要的啊！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位有通读过圣经，有通读的圣经的话，我也不让你举手了哈，因为没有举手的人可能会心里不太舒服啊。但是通读圣经是非常必要，为什么呢？啊，因为首先圣经是上帝的一个渐进启示啊。什么叫渐进启示呢？就是上帝借着这个旧约和新约，他把他的旨意在这个历史里面啊，他逐渐的给启示出来啊，就是让我们可以来明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需要来明白，就是说他在这个渐进启示里面什么是最关键的啊，实际上就是耶稣基督啊，这是我们基督徒里面这个一再强调的，一切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耶稣基督就是那把钥匙，能够帮助我们来理解神的启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从旧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旧约里面的很多人物啊、律法、很多事情，还有先知的预言，实际上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因为有很多人说，他说读这个旧约圣经没意思啊，我给你点意思啊。就读经的时候你就想，你读的这段经文跟耶稣基督是有什么关系啊？你要这么一想的话，你就发现啊，很有意思啊，里面有很多很多关系在里面啊。这样的话呢，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旧约经文，而且神启示的这个用意；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基础，帮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渐进启示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通读圣经。从这个已经解经的角度来讲，从解经的角度来讲，我们也需要通读圣经，是最安全的解经方法，就是已经解经。也已经解经不是说我拿一节经文来解释另外一节经文，它是说我是在整本圣经的框架里面来解释局部的经文啊，因为我们知道局部的有些经文是很难明白的啊。如果说你不在整本圣经的框架里面来这个研读或者来解释局部的经文的时候，有时候是很容易走偏的。我们也知道这个魔鬼撒旦在试探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是从圣经里头拿出一些经文来试探耶稣基督，是吧？如果我们没有整本这个圣经作为一个建立一个很好的框架一个基础的话，我们是很容易被迷惑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需要来通读圣经。但从灵修式读经法呢，它实际上它是让我们从中取出一段啊，来这个通过默想啊、祷告来增进跟神的关系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quality time 啊，这样一个时间，高质量的时间。像我们教会群里面，实际上最近总有发那个天娜姐妹有发的那个今日读经默想，是吧？好像是今日经文默想，它里面就是有很短的一段经文，接下来呢有一些默想，然后最后有个祷告啊，这些都是一个例子。我建议呢，就是说这个灵修式读经呢没有办法取代通读式的，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一定要通读啊。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通过这个灵修式的这个读经来二者来兼顾啊。实际上还有一个办法啊，就是说你在通读的时候呢，你可以从里面选出一小段，就是你已经在明白上下文的情况下，从里面选出一小段 来做这个灵修的来操练啊，这个求神来帮助我们。啊，这个仅仅是其中两个比较常见的，大家都很清楚的这个办法啊，还有更多的办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和我们是非常相关的。我记得每年哈、一开始的时候，我都是雄心勃勃，我都是这个今年要把圣经读完一遍，就是通读啊。然后呢，找到灵修计划，然后就开始读。一月份还不错，二月份有的时候就是稍微有点狼狈哈、到三月份的时候已经溃不成军了。我相信在座的可能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哈、就是这个我们读经实际上是有很多挑战的。尤其是你要是想通读的话，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这工作压力啊，各方面全都很大。这些挑战实际上是很多的。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些挑战呢？我是下面实际上有一些提出来一些，也是有一些是我个人的经验，跟大家是教训，跟大家一起来共勉。读经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读经最大挑战是什么？就第一条啊，不想读经，不想读经。实际上我就有时候在想，为什么不想读经？有人把这个圣经就是读经比作我们每天吃饭，就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是吧？那我一天不读经，我有什么感觉呢？我好像没事儿，是吧？我时间长不读，好像也没事儿。为什么不想读经？这个我有一点点思索，供大家参考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原来那一套还可以用。我们以前老我的那一套，我觉得哎，还凑合着用，我凑合着用一段，我身边的人都看不出来，啊，我觉得还行，凑合。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我就是既然那个可以凑合的话，那我就有的时候就是人软弱是吧？人懒惰软弱，再加上有一些挑战，那我可能就妥协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实际上我们真正的问题啊，就是最大的挑战是。我们要把以前的那一套给放下来，我们知道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这个不是容神一人的啊，实际上的是有的时候只是做表面上的工作。我这也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说大家每天尝试着把这个手机放下啊，把手机放下的时候，然后你想一想，我这一天有哪些该做的事没做，该爱的人没有爱啊，然后呢有哪些不该做的事做了，不讨神心意的事情，然后呢，我为什么他不让做，我偏偏的去做？先想到这儿，然后呢，你祷告一下，然后你打开圣经，你看看。我说就是先这个创造这个需要是吧？你觉得你不需要，你当然就不想读。你先想一想你有什么需要，然后有这个需要的话，然后你来再读一读，看看上帝借着这个你今天你读的这个圣经，能不能是真正的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能帮助你走在一条正路上。这个也是供大家来参考啊，如果大家有一些实践的话，也希望能够给我提供一些反馈啊，我自己也会尝试做这方面的操练。第二个呢问题是呢，就是没有时间。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智能手机大家就是人手好几部啊，这个它大大的压缩了现在的这个时空。比如说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个人，他给你发了一条信息，他期待你马上就给他回。这以前就不是这样是吧？以前实际上生活节奏就很慢，现在的生活节奏因为这个智能手机还有其他这个技术的发展变得节奏特别快，所以尤其是朋友多的人哈、朋友圈这个比较多的人，这个挑战就更大。所以我建议就是大家每天实际上手机都要充电的哈，我希望你的手机耗电耗得快一点，手机没电的时候你充电的时候你也自己也来充电啊，自己也来充电。这个手机耗电快的时候不要轻易换啊，不要轻易换。我觉得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这个你多充电的时候，你提醒你自己也来充电，让我们能够回到这个神的旨意里面啊。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建议大家这个使用这个读经的计划啊，因为我没有计划的话是肯定是要失败的。我们知道人是软弱啊，人懒惰，你要是一个计划也没有的话，你可能就连几天都坚持不了。有个计划的话会好一些。还有一个呢，我知道教会里头有个小组，也是就是说大家就是一起来读经，它不是说一个人，一个人很容易就落单是吧？但大家一起来读的话，就是能够彼此鼓励哈啊，甚至有的时候也可以彼此监督啊，能够帮助你，可以能够有更好的进展。我刚才也跟那个教会里小组的这个组长有说， 有什么经验的话，这个好的经验也是可以及时的来教，在教会的各个小组里来推广。然后实际上后面两条啊，实际上还真不是说给这个圣经就不太熟悉的人啊，实际上是圣经比较熟悉的人读经的时候啊，这是存在的一些挑战。一个是心不在焉，因为你已经圣经都读过好多遍了，是吧？你再读的时候你就有点心不在焉，你就一读说这读过了，这读过了啊。对于这种情况呢，我的建议是你可以第一呢是选用不同的译本啊，因为我们这中文的和合本，就像我刚才讲到那个危险宗啊，我们的首宗，实际上你有的时候你对比起来来读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领会，就是你可以变换这个不同的译本，还有呢就是你可以用不同的读经的方法，可以做出一些尝试，这样的话能够有一些新的，就是说你觉得是有些新的东西。我觉得很最关键的还是说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需要，你每天的需要都不一样，你有这个需要的情况下呢，你然后你来读，我们也不会心不在焉。最后一点是心里的骄傲啊，尤其是你这个读的圣经读的比较多的，在与跟神有亲近的情况下啊，这个人真是软弱，神祝福你的时候你就骄傲了啊。我个人有个经历啊，我记得以前我刚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这个每天中午在公司吃饭的时候，我就边吃饭边读经，哇，这个很安静，而且在读经的时候有很多领受啊，我经常读的我这个非常感动啊，这个泪流满面，我觉得这个上帝真是太爱我了。然后我这个有感动之后呢，哎，我就开始沾沾自喜了，哎呀，我觉得我这个跟灵命大涨啊，这个自我感觉良好。这个结果后来呢，教会有一个这个福音班让我去教，我就去教了。我一教的话就被打回原形，为什么呢？有一个很骄傲的一个老伯伯，这个他不信主哈，他上来就把我骂了一顿。他一骂的话，我这心里不舒服啊。你知道，骄傲的人是最怕骄傲的人哈。所以我就发现，我实际上我这个骄傲实际上已经在成长到一定的程度之后，这个已经受不了慕道友的这个责骂了。我以前是可以的啊，可是呢，我发现我这个灵命实际上是不升反降啊。这个我们灵命的增长不是靠这个体验，也不是靠我们的知识，我们灵命的增长是靠什么？靠谦卑。你真是你越增长的话，你会发现你会越谦卑。如果你是发现自己越来越骄傲的话，那我告诉你，那个灵命像我一样不升反降。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提出的这个读经的一些挑战哈。前面两条是给我们就是可能对圣经还不太熟悉的啊，后面两条呢是给这个对圣经比较熟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共勉，我们可以真正在上帝所赐给我们这样一个行路指南上来花时间，真正的让它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而不是还是自己按照以前的这个做法，靠着这个厚黑行在老路上啊。最后一点呢，我就是来讲一下这个我们上路的须知。我们知道领路人是谁，又知道这个行路指南，我们看看上路有什么样的一些须知啊。最关键的一个呢，就是竭力遵行。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个开车的人，我们要上路的时候，我们先保证我们能上对方向。如果你方向都上错了的话，你再怎么开也不会开到地方。我就想起来有个神学家叫 R.C. Sproul 啊，他有说过这样一番话。他说，我们所有人本质上都是撒旦的信徒，撒旦的信徒哈，没有人是天生的基督徒。为了成为基督的门徒，你必须要有真实的悔改。在悔改之前，一个人的生命是远离神的。从我们悔改重生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生活就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是朝着上帝的方向前进。它里面他讲，就是说，第一呢，我们这个方向，人生的方向，我们是撒旦的信徒，我们都跟随他，我们都是在往一个走向毁灭的一个方向上在行进。但是呢，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悔改啊，可以转向这个耶稣基督，从以前远离神的这样一个方向呢，可以转向一个这个上帝的方向。我们是需要有这个真实的悔改，所以说当我们不跟随耶稣的话，我们只有一个方向，就是跟随撒旦啊，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说不是说我混一混我就可以蒙混过关，而是有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我知道在座各位可能还没有这个行在这个方向上的啊，我就邀请你哈，可以从今天开始可以走向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上，走向一个这个朝着上帝的这样一个方向啊。我可以以个人的经历来告诉你啊，你是绝对不会后悔的。你一上来你就知道啊，这个路是一条正路，这个路是美好的，是纯净的，是圣洁的。 是能够你在这条路上开的时候啊，你就不会少了很多挣扎，就有平安和喜乐啊，在这个路上，你也不用担心那些危险啊，因为你是行在一条正路上。我身边有这样的基督徒啊，这个多年都不信主，后来他信了主了，他说：“哎呀，立峰啊，我就后悔啊，哎呦，我就后悔信主了。”他说：“我后悔，我怎么没早信主呢？”啊，感谢主啊！我是也是希望能够在座的有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做出这个决定的，能够尽早的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因为真正后悔的不是说你信错了啊，不会错的，你真正后悔的是你信晚了。所以我是奉劝你能够早一点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了，让我们这个生命有一个根本的一个变化。对于已经这个行在这个路上的基督徒呢，啊，我是下面有两个提醒啊，一个是我们遵行神的旨意要有这个容神益人的这样一个动机，啊，我们不是只是坐在表面上，我们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反省，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神的荣耀呢，显出神的荣耀呢，还是为了得人的称赞？这是我们内心里面的，别人可能看不出来。我们若是只是为了得人的称赞的话呢，哎，这实际上是很容易做的。我们知道圣经里头耶稣他这个大力这个责备的这个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他知道神的律法是什么样，是吧？他就把这个按照字面上去做，他没有里面的这个实质在里面，哎，最终就会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神呢，他实际上他不仅仅看我们外在的行为，他要求我们有外在行为，但是呢，他这还是不够的。上帝要求我们里外是合一的，你的心里面是为容神益人这样的一个动机的前提下，然后你做的这个外面的这个东西才是讨神喜悦的。所以说我们在遵行神旨意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两者都要兼顾啊，两者都要兼顾。第二个呢是这个谦卑信靠的这样一个回应啊，谦卑信靠的回应。我们当我们来遵行立志来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实际上神的旨意并不那么容易遵行，这里面还是有很多挣扎的。我们是回到老路上呢，还是说我们靠着神啊，来就是谦卑在他的面前，求他赐给我们力量来遵行。因为人呢，人软弱哈，这个人他有的时候他就是表面上他做的能觉得可以，是吧？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他觉得哎，我遵行不了怎么办呢？那我就假装可以，假装来做这个事情，实际上还是很容易的，是吧？敬虔、祷告这些事情，表面上是可以去做的，但如果你没有内心实质的话，没有这个谦卑信靠的这个实质的话，实际上是不讨神喜悦的。而且你这么做的话，反而是越来越骄傲的。我和秀燕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挣扎哈。我就是举我们这个生养孩子这个例子啊。以前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在明尼苏达读书的时候。我们有了老大，但是很快呢他又怀上老二。怀上老二的时候，我们当时从这个学业角度来考虑呢，我们说不行，这个一个孩子都受不了，这两个我们彻底崩溃。后来我们就是很坚决，就是去做那个人工流产，把这个孩子给做了。然后做完之后呢，后来信主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有一次这个神借着这个有一次讲道啊，来用圣灵来责备我们啊。然后就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实际上是犯了一个大罪啊，然后呢，而且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悔改。所以我们从以前呢，我们是依靠自己啊，我们这凭着自己的喜好要达到自己的目标呢，我们愿意来信靠神，我们愿意来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所以我们当时就立下一个心志啊，当时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志向，当时好像这个说我们从今以后我们把我们生育的主权交还给上帝，哇，我们当时能不能怀上老二我们都没有把握，所以当时说起来这个觉得没问题，我们从今以后我们立志来悔改啊，来遵行神的旨意。结果我们生老二的时候，哇，老大女孩老二男孩，皆大欢喜啊，我们父母也都非常高兴。怀老三的时候，我父母就开始抗议了，到这个怀老四的时候，就这个已经这个我们这个差点就是断绝关系了，就哎呀，我们实在是软弱，我们这是受不了。我们老四，我们起名叫吴万婷啊，我们就停了。我们，但是呢，我们跟神立的志向，我实际上圣灵还是在责备我们，我们忘了，上帝没有忘。所以呢，我们后来又过了几年，偃旗息鼓几年之后呢，我们说，哎呀，还是 要把生意的主权交给神呢、我们后来又怀了老五，怀了老五呢，然后秀艳产后大出血，又给吓得够呛，又停了几年。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又立定心志要把生意的主权交还给神。我也知道我们这个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上帝不知道他的旨意什么样，但是我们就愿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所以说我就很短的来总结一下，实际上我们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真的是立志遵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是做不到，尤其是要从心里面来做到的话，你是做不到的。神让我们爱人爱神的话，你发现你更爱自己，你更爱这世界上的东西。所以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要信靠，方向不会错，我们要信靠他，我们要去遵行。我们去实际操作的时候，我们发现不行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谦卑在他的面前，信靠谦卑，竭力遵行，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我是求神帮助我们在位的每一位都可以行在这个良性的循环里面，让我们有悔改的心，可以行在一条正路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我们在背离你的日子里面，我们在黑暗里面行走的时候，你并没有忘记我们。主啊，你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来带来光明，来到世间来带领我们，作为我们的领路人。主啊，你也赐给你纯净的话语，大能的圣经来作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让我们作为我们行路的指南。主啊，也求你大能的圣灵来每天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因着对你的谦卑信靠能够伏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竭力遵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容神一人的人。主啊，我们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